我们昨天介绍怎么来判别十二业的轻重，那今天呢就是引经据典，再引其他的经论来说明同样的道理啊，怎么判别十业的轻重。所以《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本地分当中也提到有关于十业道轻重的差别，它是以六种情况，我们昨天是介绍有五种情况，那本地分里面它是有六种情况特别的严重。那所不同的是，昨天我们只讲到造恶业的方面，那今天就是这六种情况，造善跟造恶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就是说它的功德也很大，啊，如果你造善的话，功德也很大，那你造恶的话，这个恶业也很严重，是这样的差别，啊，善跟恶一起讨论。第一个呢，就提到加行故。加行就是说你造善业或者是造恶业的你的做法，你造善或造恶你当下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如果是强烈的贪嗔痴所造下的恶业，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那你强烈的无贪无嗔无痴所造下的善业，功德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它的那个业呢也比较重，就是善业跟恶业，看你的造业时候的当下的心理状况，是跟强烈的贪嗔痴呢，还是跟强烈的无贪无嗔无痴相应。我们知道所谓的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是三善根啊，这个是声闻乘的说法。那菩萨的唯一善根就是精进，不管你是行六度，从发菩提心行六度到十波罗蜜，都是以精进度做串联，唯一的善根就是精进。那我们如果是走自我解脱的路，就是要先修到无贪无嗔无痴，才能够真正的出离，真正的升起出离心，然后解脱轮回，或者是证得涅槃，都是靠这个无我。因为你要做到无贪无嗔无痴，除非你明白那个无我的道理，啊，真正的断除我执，才能够真正的没有贪嗔痴。因为贪嗔痴是由我来的，这个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贪嗔痴它不可能自己解决，不可能自己那个消失。所以贪嗔是从我执来的，就是本来是一切法无我，是没有我的存在，但是我们颠倒无明愚痴，以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因此它有我喜欢就贪，我不喜欢就嗔，没有特别喜不喜欢就是愚痴咯。好，所以我们如果造善业的时候可以跟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的话，那表示说我们在造善的时候不执着我们所行的善所有的内容啊，或者是不执着我们行善的功德，不会说我布施的话，我因为布施有功德我才去布施，这个布施的善业的力量就很小很小。那你如果布施是三轮体空，没有一个我在布施，也没有我布施的对象，也没有布施这件东西的话，你是以清净心来布施，那它就是跟无贪相应，这个善业的力量功德就大。好，那就是说看你在行善累积功德的时候你执不执着，那有没有有一个我在里面，我的观念在里面，我在行善，我很了不起，我发菩提心，我是大乘行者啊，都没有那个我的观念，然后这一切的善行呢都是以清净心跟无贪相应的，这个其实是因为你的心没有执着一个我，所以它就无量无边。我们是被一个我困住了，执着一个我，就好像一个瓶子， 我们被这个瓶子限制住了，所以瓶子里面的空气很少，除非你打破，把这个瓶子打破，那你内在的空气就跟外在的空气怎么样合而为一，这时候你的心就是你就是虚空，虚空就是你的心，整个法界就是你，你的心就是法界，你的心就等于法界心，这时候是无量无边，因为法界无量无边，这个时候你只要动一个小小的善的念头，你的功德就怎么样无量无边，你只要行小小的布施，你的功德无量无边，为什么？因为没有我的界限了，好，所以这个时候的功德是最大的，善业的力量是最强的，那相对那个造业也是同样的，好，强烈的贪嗔痴这个时候造的恶业的力量是最强的，这是第一个，怎么来判别业的轻重，好，不管善业还是恶业，就是看你造业当下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来决定它的轻重。那第二个呢是串习，串习越长的时间那个力量越强，我们所有的习气都是串习来的，我们都会以为说每天我在做主嘛，我早上起来我是喜欢吃什么早点啊，然后喜欢穿什么衣服，哎，出去做工，不是我自己在决定吗？可是上事实上不是，因为根本没有我的存在嘛。那是谁在决定呢？就你的习气在决定，懂吗？你为什么早上喜欢吃西式的还是中式的？因为你过去吃西式的早点，吃的当下你说好吃好吃好吃，吐司加 ham 加火腿，加一个蛋，然后再喝一个 lemon juice 还是啊 orange juice， 哦，觉得这个你吃的当下身心很愉悦，这个种子呢，哎，熏到你的八十田里面，你就哎种下这个哎西式的早点很好吃的这样的种子在你的八十田里面啊，所以下次你去看那个 menu。点早餐的时候你就会点哦，我要 ham 哦，然后加那个吐司，然后一个蛋，然后 lemon juice， 那我们会以为我在决定我喜欢什么口味，不是吗？不是，是你习气的种子身体现形了，所以你就会喜欢吃这个，然后你继续觉得它很好吃，这个再熏回去你的八十天，成为未来的种子，一直到有一天你觉得这个每天吃不好吃了，要换一个口味，然后你这个习气饮食的习气才会改变。那个喜欢吃海南鸡饭的，他每次就会点海南鸡饭，我在点海南鸡饭不是吗？不是，是你的习气告诉你说要吃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哪一天要换成肉骨茶，哈哈，肉骨茶觉得不好吃了又换，所以你每天你的六根面对六层境界的时候，它都在串习你的种子，就是你造作身口意三业的当下，它回熏到你的八四田，成为未来的种子，所以面对不同的境界它有不同的反应，不是我在反应，是那个习气在反应。所以我的喜欢不喜欢，或者我的个性，或者我的生活习惯，啊，我喜欢什么样的穿着打扮，我有什么样的品味，我有什么样的嗜好，都是长时间的串习的结果，全部含藏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面。遇到境界就种子生现行，那个现行再回熏到第八次称为未来的种子，好，所以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所以你造身口意三业的当下它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下一次又是种子生现行，所以是我们的习气在做主，懂吗？我们从早到晚都是我们的习气在做主，没有一个我在做主的，因为没有我的存在嘛，都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 每一个身口意的当下都是这样，种子现行，种子现行。这个就是串习律，现在讲的串习律。所以我们每天如果串习身口意都是十善业的话，这个力量，善业的力量就强，习气种子的力量就强。那我们如果每天串习的是十二业的习气的话，我们照做身口意都是十二业多的话，那我们习气的种子，恶业习气的种子力量就强。好，所以我们碰到事情都会习气先反应嘛，像我们会先生气然后才说不可以，可是为什么他跑在先呢？为什么我不能够先很理智的很冷静的告诉说自己说不可以先生气，应该先讲道理，那个就是习气跑在先嘛。那种习惯成自然，那种自动反应，它的速度最快，快过我们的修行力。好，所以我们的定慧力如果不够的话，那个习气每天在做主，来关系到我们每天是造善还是造恶。可是如果我们有修定，有空性的智慧就不一样。好，定力我们说可以扶助我们，虽然过去造了很多的恶业，有很多烦恼的习气的种子在第八世，但是因为我们修定把它扶住了，所以你可以定力跑在先，就是先扶住，慢一点，不生气，可以做得到。慢慢我们的心可以自在做主，也不是我的心在自在做主，而是说那个定力加强了，那个定力的摄持让那个种子不会这么快就爆发出来。那如果有智慧的关照就更好了，我不但可以扶得住我那些烦恼习气业力的种子不让它升起现行，而且我还同时有智慧的关照关破它，那这种子的力量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怎么样关破，就是无所有嘛，不是一切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吗？现在有一个人他怎么样对你不客气，他侮辱我耶，可是我不可得嘛，他也是不可得，都是无蕴的假合，那他侮辱我的那个话也不可得，因生无常生灭法，这就是你当下有空性智慧的关照，哎，你就不会生气了，因为没有一个我被骂，也没有一个骂人的那个人，也没有被骂的话，当下就把它空掉了，因为都是无自性，都是生灭无常的，它都不是实有的，这就是说你有智慧的关照，所以又不同了。它不但定力可以扶住，而且可以把那个种子也彻底的怎么样净除掉，所有恶业习气烦恼的种子都可以因为你有慧观而慢慢的净除，因为所有烦恼习气业力的种子都是执着有一个我，然后熏到第八次的嘛，那你现在明白无我的道理，所以他在回心回去的有没有那个我执在里面，没有了，所以平常有这个空性智慧的关照就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常常这样子来熏习的话，来串习，我们现在讲串习，那串习哎，你就越来越不会执着了，不用提醒自己说哦要看破放下，你自然就看破放下，因为假的嘛，根本就没有真实的我存在，你自然就不会执着了。所以他熏回去的都是无我的无贪无嗔无痴的那个种子，都是善根力量的种子，所以你那个恶业的部分就慢慢慢慢的净除，因为你不再回熏回去了嘛，然后原来的再把它清净，哎，就很优秀了，很优秀的修行人。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串习力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天身口意在做哪些事情，它就串习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所以不是说我这样胡思乱想没有关系，你每一念的胡思乱想的那个念头就熏回去八十天成为未来的种子哦，你要知道每一个念头都熏回去，种子生现行吗？你那个种子从八十起来生起来成为念头，它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所以你这一念是善的，它就成为将来善的种子，你这一念是不好的，将来就是 恶业的种子。所以不要小看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串习的力量。每一句话也不是说了就算了，不能算，说完他又熏回去，你下次还是说同样的话，碰到同样的情况，为什么还是同样的反应？就是他是这样串习的，现行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所以下次还是这样反应。每一件事情做的也是，不是做完就完了，做完也是熏回去，所以你下次还是会这样做。造善造恶都是由你的习气在决定的，你习气怎么来的？串习来的，长时间的串习的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哎，那个很强烈的烦恼，我们想要调伏非常非常困难，就是因为它串习太久，那个习气的力量太强大，除非我们的定慧力强过它，要不然我们还真的很困难。就是它跑在先嘛，它先反应哦，然后我们再忏悔啊，再什么。可是为什么它的速度会比我们的修行力的那个速度要快呢？那就是因为它的力量很强，那我们的修行力，我们的定慧力的力量没有它强，所以我们要修到定慧力的力量比它强，那我们就可以慢慢扶住，然后慢慢把它清净。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自信故，就是讲到十二业的它的自信有本身啊，自信就是本身，十二业的本身它就有啊轻重的差别。像身业、思、阿、道、淫三种身业，哪一个比较重呢？杀比偷盗重，偷盗比邪行重。口业四种口业也是，妄语比离间重，离间比恶口重，恶口又比绮语重。前面的比后面的重，啊，身业跟口业来讲，这个是以伤害他人这个立场来判定他的轻重，有角度的，不同的角度看。那我们怎么判别他的轻重？就是你伤害别人的程度嘛。你杀生的话是要他的命，所以最重哦。那偷盗的话是身外之财还 OK， 因为他的命还在，还能够保命，所以杀生比偷盗重，偷盗又比邪行重。那后面的贪嗔痴，一业贪嗔痴呢，就是后面的要比前面的重，好，跟身业跟口业刚好反过来，身口业是前面的比后面重，贪嗔邪见是后面比前面重，这个又是以断善根的角度来说的，好，来说它的轻重，邪见最重嘛，啊，因为愚痴无明而生起了种种的邪之见，尤其我们前面介绍过，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好，不相信可以证果，不相信因果，他就不觉得说，哎，我做错事情，然后就会受到报，受到他那个报应嘛，啊，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他就不用行善了，因为行善也没有好的果报。我们看好人都被人家欺负，不是吗？那个布施的人，他还是一天到晚还穷啊，那可见善没有善报啊。那恶呢也没有恶报，所以他要不要断恶就不用断恶了，对不对？要不要行善也不用行善，因为行善不一定有好的果报，所以他如果不相信因果的话，他就不会断一切恶，不会行一切善，那他会不会好好的修行？也不会啊，他也不会想要断烦恼，然后也不会想要解脱，也不会想要证什么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还是佛果，那就等于是断了一切的善根，所以邪见最严重。那嗔恚呢，会不会断善根？也会，但是不会断一切善根，嗔恚只会断那个无嗔的善根，因为你嗔心起来的时候就，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想法都是不好的，然后讲出去的话都是很难听的，做的事情都是伤害别人的事情。尽管你每天做早晚课啊，很精进啊，还是每天有固定一修什么法啦，可是 譬如说你修一个礼拜的法，很精进，每天修修修的法喜充满，可是有一天碰到一个你最讨厌的人，跟他吵了一架，还是碰到怎么外在的境界，发了一个小小的脾气，你这个新奇的修法通通泡汤了，修行的功德全部泡汤，因为火烧功德林。所以嗔恚它为什么会损坏善根，就是因为你在嗔恚的当下升起的都是伤害别人的念头，说的都是伤害别人的话，做的都是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它会损坏无嗔的善根。那贪最轻，为什么呢？因为它只会损坏很轻微很轻微的善根，或者是完全不会损坏善根，所以贪最轻。当你为自己的贪欲着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会稍微的损坏无贪的善根。可是如果你的贪是为众生着想的话，就一点都不会伤害善根。当众生着想的时候，譬如说我为什么想精进的学佛修行，因为我誓愿度尽一切众生，这个贪不贪？我发愿度尽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贪够大吧。我们美其名叫做发愿啦，它叫做善法欲，欲就是欲求，贪就是欲求嘛。你为自己贪，我们就是说它不好嘛。可是你为众生起的这个善法欲，就是为善法而起的欲求，叫做善法欲。我要成就一切法，为了要度尽一切众生，我一定要圆满一切法，这个也是善法欲啊。我为了要成就一切法，所以我要非常精进的修行，我要度尽一切众生，所以我必须自己要先成就，这也是欲求啊，是善法的欲求，对善法的欲求。这个时候会不会损坏善根？当然一点都不会损坏善根。好，所以我们就分别这个贪嗔邪见，为什么邪见最重？因为它断一切善根。嗔恚为什么第二重？因为它还是会断善根，断无嗔的善根。贪为什么最轻？因为它只会你自己为自己的贪着想的时候，只会很轻微的损坏一些无贪的善根。那为众生着想的时候，是一点善根都一点那个善根都不会被毁坏，所以它是最轻最轻的。好，这就是第三个。以十业来说，十二业来说，怎么样来判别他们的轻重，以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那我们明白了。那第四个呢，就是事，就是对象的差别。好，不同对象的差别，它就有不同的轻重的果报。好，像我们前面讲到像佛法僧三宝啊、善知识啊这些，因为这些对象是我们恭敬供养成事的对象，所以我们对这些对象造恶业的话，他的业呢就比较重。那同样的，我们恭敬供养三宝或者是成事善知识，他的功德呢就会造善的话，他就功德就比较大，所以善业的力量也是比较强。这是因为对象的差别，不同的对象做相同的事，但是它的果报不一样。那如果说我们毁坏佛塔啦、佛像，或者是经典，或者是偷出家人的东西啦，或者偷上师的东西，那这个罪就很重。那相反过来的话，我们如果供养上师、供养三宝，那它的功德就很大。这就是对象的差别来论这个业的轻重，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就是你有没有修对治。好，你如果没有修对治的话，怎么样修对治？我们昨天已经详细说明过了，就是修一切的正行来对治那个恶业的力量。可是你平常不但没有造十善业，而且大部分行的都是十二业，可是你造了之后又没有忏悔， 啊，也没有防护不再造，那也没有修一切的善啊等等，那当然这个恶业的力量就比较强啊，这是没有对治来说。那第六个就是你有对治，你有修一切的正行对治啊，那就是不但能够损害恶业的种子，还能够断尽一切不善品而证的种种的果位，也能够让我们一切的善业因为离欲而得到清净啊。这个就是说，你行善如果不执着的话，有那个般若的智慧来关照，那你这个善的力量就非常的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譬如说你布施的话，三轮体空之类的，就是有空性的智慧来关照的话，不执着在那个功德善业上面，那你这个善业的力量功德就怎么样，就非常的广大。这是有对治来说，就是这六种情况来判别业的轻重，好的跟坏的两种情况说明。那除了引本地分的内容以外，那书上他还引亲友书里面也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有五种情况来判别业的轻重。那第一个就是恒常串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看你恒常长时间串习的是善的还是恶的，那个习气的力量就很强。串习的越久，那个习气越习气的力量越强，那当然它造善或者造恶的力量就越强啊。所以我们希望串习的都是善业的种子啊，都是善的习气啊，修道的习气，希望串习的是这个。那第二个呢，就是猛力贪着乐作啊，就是强烈的贪欲执着，然后很欢喜好要的去造业，这个他就强，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就是你是欢喜荣耀的心，很好要去造的，而且跟强烈的贪相应的，这个强烈的执着相应的，当然他的业就比较重了。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希望能够做到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善根。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对恶业没有对治，这个都是大同小异的，跟我们前面讲的差不多啊。他只是引经据典说，这部论也是这样说，哎，那这部书里面也是这样说，就是更能够那个证明他这个内容的可信度啊。这是菩萨的慈悲，就是苦口婆心嘛。怕你不相信，就是还要再引经据典，然后婆婆妈妈说了一大堆，也是求好心切，希望我们怎么样早一点能够从善如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所以他就是感觉他好像有一点重复，恶业无所对治，就是我们希望勤修对治嘛，修一切正行来对治，这样就对了啊。然后呢，第四个是对三宝等具功德处所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对象，这个对象如果是三宝等等这些应该让我们恭敬供养的对象，为什么他的业会比较重呢？就是因为这个三宝是我们的功德田，所以你在这个功田里面，功德田这样的一个对象来行种种的供养啊，恭敬供养的话，当然你的功德就比较强，就是对象的差别。那第五个是对我们的父母尊长或者是善知识等等的恩德处所起的啊，所造的种种的业，善造善或者是造恶啊，造恶的话就因为这样的对象是我们的恩田啊，我们的父母尊长善知识是我们的恩田，是我们应该念恩报恩的对象，所以我们应该孝顺父母嘛，恭敬师长，然后诚实善知识嘛。好，所以我们都可以做到的话，我们的那个善业的力量就比较强，功德就比较大。相反的，相对的，我们如果造业，在这些对象面前造下恶业的话，那当然就恶业的力量比较强。这个是亲友书当中所说的五种情况来判别业的轻重啊，善跟恶都是同样 包含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呢的是十业道的轻重。我们前面第一个部分是说明哪些情况比较严重，可是没有说出原因，对不对？只有说这样的情况是比较严重，可是没有说出为什么比较严重。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部分要介绍的，就是在更详细的说明为什么比较严重。它有四个原因，我们今天介绍第一个，另外三个明天介绍，好，因为太长了。好，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业特别严重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因为福田门的缘故，所以它的力量特别的强。好，就是哪些是我们的福田呢？就是三宝是我们的福田，善知识是我们的福田，种福田的地方，然后尊长父母，这些都是我们的福田，应该种福田的地方。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福田呢，我们是造善还是造恶，那个力量就非常的强。尽管你没有很强烈的想要造善或者是造恶的那个心啊，没有很强那个心念，但是你只要做一点点的事情，只是做一点点的小善，你就马上能够感得很大的福报。这就是因为福田差别的关系，福田非常殊胜的关系，所以你只是行一点小小的善，哎，它的功德就很大。同样的，也要很小心谨慎，你只是造下小小的恶业呢，它感得的那个就是很大的罪报，它都是相对的，功德很大，那造业也很大。所以在念住经里面，他就有提到一段话，啊，就是我们如果盗三宝物的话呢，偷盗佛法僧三宝物的话，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是也构成非常严重的罪业。啊，这个是念住经里面，他把这个严重的情况做了一个说明。啊，譬如说我们偷佛法僧三宝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偷佛像啊，我们曾经偷过佛像了，或者是偷过经书啊，怎么办？赶快还。如果过去有不知道不小心在哪个寺庙道场拿了这个寺庙道场或哪个师父上师的，或者是借没有还，那就赶快还。如果有偷偷拿过的话，就要以同等的相同的佛像或者是相同的经典拿去归还，这样你的业就能够清净，还要忏悔嘛，然后你这个业就清净了。可是如果你拿的是出家人的东西，那你要在他的面前请求忏悔，他如果愿意原谅你的话，你也是等同的东西归还，这个业也能够清净。可是如果这个师父不原谅你，那你这个业就没有办法清净。那果报是什么呢？那你就等死后堕到热地狱去吞热铁丸。如果你拿的是师父的食物的话，啊，你曾经偷吃了上师或者是哪一个出家人的食物的话，人家供养道场的那个食物，你吃了以后没有经过同意啊，偷偷拿来吃的话，啊，如果这个出家师父不原谅你的话，你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死后堕在热地狱，然后吞热铁丸。那如果你偷的不是吃的东西，那你会到哪里去呢？你就会生在无间地狱当中，或者是禁边地狱里面的黑暗地狱，那个就是我们将来会去的地方。好，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偷佛法僧三宝的东西，或者上师善知识的东西，出家师父的东西，千万不要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拿走，因为果报非常的严重。那在日藏经里面，他也说了一段话，也是非常的严重的，警告我们千万千万不要造这样的业。 就是不要以犯戒身接受十方的供养。就是我们如果接受十方的供养，我们没有修行的功德可以承担的话，就很麻烦了。将来就是披毛戴脚环嘛。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修行的功德，才能够接受十方的供养。不但有修行的功德，而且还没有破戒。你还要持戒精进清净才可以。如果你又破戒又没有修行的功德，你再接受十方的供养，哇，那个果报你恐怕很难还。好，所以日藏经里面就讲了这一段话，他说如果没有经过同意，你就私下拿了出家人的东西的话，即使是一把青菜，好，一束花，还是一袋水果，都会堕到热地狱当中。死后堕热地狱，经过漫漫长夜的地狱的果报以后还没完哦，身在旷野当中，因为你偷拿嘛，手拿了然后怎么样，脚跑了，所以你的果报就是没有手脚的畜生，懂吗？像水蛭啊，什么没有手脚，蚯蚓啊没有手脚，毛毛虫没有手脚的畜生，旷野会生在旷野里面，然后没有手脚的畜生，不然就是生在那个坟墓堆里面，专门吃死人腐烂尸体肉的那个蛆，蛆也没有手脚。还没完哦，还会到恶鬼道里面去，也没有手脚的恶鬼。还没完，眼睛也瞎的恶鬼，没有手脚眼睛瞎的恶鬼，地狱畜生恶鬼三恶道都会去，而且受报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的长。你只是拿了一把青菜，一束花，一篮水果这样而已哦。尤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又是持戒没有清净，就是还有常常还有破戒，或者是你没有修行修得很好，你的功德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十方的供养，因为供养给出家人的是十方的供养，你等于是欠十方众生的债，懂吗？所以他为什么会那么严重的原因就在这里。还有已经供养给出家人的东西，我们不应该自己拿来用之外，也不应该转送给其他的在家居士来享用。你不能说，哎，这个道场这次水陆法会，哎呦，好多水果放在那边会烂掉，一袋一袋装好，怎样？哎，你这一袋你带回去，那一袋你带回去，大家帮忙吃，不然会烂掉，好像很好心，完蛋了，这下完蛋了，就是你没有经过师父的同意，你私下自己做主。啊，这么多的东西哦，面包一个礼拜以后也坏掉，也不能吃啊，发霉啊，那也是要怎么样？大家帮忙吃啊，在家居士帮忙吃啊，出家师父吃不完，大家帮忙吃。就是你自己做主，自作主张不可以。那如果说住持或者是出家众法师，他说，哎，等一下这些啊，就是大家各位居士可以带回去，这样 OK 没有问题，懂吗？不要自作主张，私自自己偷偷的到厨房，哦，看到这个就拿来吃，这个水果拿来吃，不可以自己就是私自取用十方供养给出家人的东西。如果经过师父同意就没有关系啊。好，还有呢，还没完，所以呢啊。同样的日藏经里面继续说，所以我们宁愿拿一把利剑，非常锐利的剑，把我们自己的手脚都砍断，我们也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不把已经布施给出家人的东西转送给在家人来享用，我们宁愿自己砍断手脚，也不做这样的事情，懂吗？ 宁愿自己吞热铁丸，让猛火烧身，燃烧自己的身体，我们也不应该受用出家人的东西。我们宁愿拿像须弥山这么多的猛火来吃，须弥山很大嘛，这么多的猛火来吃，我们也绝对不要什么受用出家人的财物。我们宁愿被大铁叉整个贯穿身体，大铁叉把整个身体贯穿，我们宁愿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以在家的身份来受用僧伽的出家人的财物。宁愿把自己丢到房间里面，那个房间充满了火炭，烧了很多的火炭的房间，我们宁愿把自己丢到里面去，我们也不做什么事情呢，也不以在家在家的身份晚上住在出家众的寮房。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在道场过夜，懂吗？那个八关斋不一样，或者举办法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去拜访师父的话，尽量那个太阳下山以前赶快离开那个师父的房间，赶快赶回家，尽量不要留在那个出家人的那个寮房里面过夜。因为那个寮房也是十方供养给出家人种的，出家人住的，那我们不可以没有事你跟这个师父感情很好，没有事去那边住，不可以除了举办法会，大家都住在那边不一样，而且我们还有供养嘛，我们还有供养道场，供养师父，所以这种情况不一样。就是说平常你自己私下个人，然后呢在那个道场过夜然后住的是出家众的那个寮房，这个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是在家人的身份。好，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讲福田嘛这些是我们的福田，三宝啊等等，这个是我们的福田，所以这个福田我们如果造善的话，善的力量很强，造恶业的话，恶的力量很强，尤其是嗔恚发心的大乘发心的菩萨的业最重，就是我们嗔恚心，我们发脾气跟我们平常的家人啊怎么发脾气的那个业都没有那么重，可是我们对一个已经发大乘菩提心的菩萨起嗔恚心的话，那个业就非常的重。为什么？福田力的关系，我们现在讲福田福田力的关系。所以在出家众里面，因为出家众有声闻乘的，有大乘的，菩萨乘的嘛，那声闻乘，你对声闻小乘的，就是他没有发菩提心你对他起嗔恚心，业还没有那么重，或者是他虽然是菩萨，但是他还没有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也没有那么重。他如果已经发菩提心的大乘菩萨，这个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中也这样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起嗔恚心，把十方所有的众生通通逼到黑暗地狱里面去，另外有一个人也是起嗔恚心，他是对什么菩萨，已经发心的菩萨起嗔恚心，然后因为讨厌他嘛，所以他就背这样子转过来，背对着他说，我才不要看到你，就这样而已讲这句话而已，业就比刚刚那个业还要重。刚刚那个业就是把十方，因为起嗔恚心把十方讨厌嘛，十方的所有的众生全部都什么逼到黑暗地狱里面去，这个业已经很重。可是你对一个发心的菩萨这样子背对他说，我才不要看你，这样发一个脾气，这样就业比这个还要重，就是因为福田力的关系如果有一个人，他抢了所有南瞻部洲众生的财物， 这个偷盗罪很重了嘛，对不对？可是比不上什么呢？有另外一个人轻视毁谤一位发心的菩萨，轻视毁谤业比那个还重。或者如果有一个人把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的佛塔塔庙全部都消灭，烧掉了，毁坏了，这个业很重，可是比不上另外一个人对已经发心的菩萨起嗔恚心，然后说了一些很恶劣啊批评的话，这个业比那个还重，毁坏佛塔的业还重。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对已经发心的菩萨起嗔恚心，不要轻视毁谤或说了一些恶劣批评的话，因为嗔恚心的关系，千万千万小心谨慎注意。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发心啊，他也没有写在脸上大菩萨的，那怎么办啊？啊，就是对一切众生都不要发嗔恚心，不要轻视毁谤，不要说一些批评的话，这样可能比较稳当一点哦，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发心的菩萨。好，还有呢，还有我们让一切瞎子的眼睛都能看得见，这是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嘛，因为帮助造福盲胞，让一切所有的瞎子眼睛都可以看得见，这个福报很大，对不对？可是比不上什么呢？还有，还有，另外就是把一切的众生都从牢狱当中放出来，在牢狱当中的一切的众生都把它放出来，还有把他们从牢狱当中放出来，给他们像转轮圣王或者是大梵天王那样的快乐，这个福报也很大，对不对？这两个福报都很大，一个是让所有的瞎子都看得见，另外一个是把所有的人都放出来，然后给他转轮圣王或者是大梵天王的快乐，这个福报都很大，但是比不上对一位见空性的菩萨起了清净的信心，好，然后用很欢喜的眼睛看着他，还有用很爱要的心去称扬赞叹他的功德，所生的福报来得大，比不上这个福报。刚才是讲嗔恚心，现在是讲福报。 你对已经发心然后已经见空心，就表示说他已经开悟，你对一个已经开悟见空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升起了清净的信心，那很欢喜看到他，然后又怎么样赞叹他的功德，那这个福报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因为福田力的关系。还有一个比喻，就是杀害南瞻部洲一切的众生，或者抢他们一切的财产，这个罪业很重，但是比不上你去障碍或者去为难一位发心的菩萨。为难他什么？为难他去行善，即使一个很小的善，喂一下流浪狗啊，就是这么小的善，那可是你去障碍他，好，去为难他，就是去障难他，那这个罪业就很重，重过你杀害一切南瞻部洲所有的众生，这个杀业非常的重，对不对？或者是抢他们所有众生的财物，这个偷盗罪也是很重，对不对？但是都比不上一位你对已经发心的菩萨啊，去障碍他，去为难他的行善所造的业这么重。以上这一大段所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就是我们要明白，因为福田力的关系，你不管是造善还是造恶，那个力量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千万不要违反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些内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